你现在收听的是捕捉野生的李尤娜。
哎呦啊李啊，
你闭嘴。大家好，我是李尤娜。
我是阿亮。
我们离开代广了。
Oh yeah.
我们要前往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串鹿。
可惜了。
我觉得如果你是拍野生动物的爱好者啊，你应该是完全不会错过这个地方。
没错。
而且就是呢，基本上我们之前做功课啊，就发现其实串鹿这个地方啊，超多东西有记录的，不管是鸟类啊，或是哺乳类之类的，都有很多的记录。
因为每次出去之前我们都会查像 iNaturalist 啊，然后 eBird 啊，或是加入脸书当地的社团，然后用 Google Map 做一张动物地图，然后评估哪里比较有机会可以看到我们想要看的物种，也比较好安排路线啊。那串鹿那时候就是热点中的热点。
对，没错，我就觉得说那我去串鹿看到动物应该会很多。
你知道长尾凌霄，我光搜长尾凌霄那边那个或者就下一霄那边串鹿的点就有三个。然后还有就是分布在各处的什么虾夷鹿啊，然后还有什么虾夷里也那边也有，还有虾夷湖，
对，虾夷湖是一定会有的啦。对，
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去北海道一定要看的丹顶鹤嘛，你就一定会去什么鹤居村啊、鹰羽桥啊、什么串鹿石原步道这些东西。
对，
通通都在串鹿，
基本上就是蛮丰富的野生动物出没景点都在这边了。所以我们就怀抱着雀跃的心情出发，然后赶快去当个观光客。我们第一站其实不是要去拍动物，我们先去吃东西。
找鸟先找粮。
给我们自己找粮吗？
给
我们自己找粮。是不是观光客的行程就是一定要先来到所谓的和商市场，
就吃东西嘛。
对，吃东西，其实就吃那个所谓的圣手洞啦。好像应该蛮多人去北海道都会造访这个地方
和商市场。它简单来讲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台北市内的一个市场，像什么南门市场吗？
我觉得性质不太一样，那可能有些相似之处。
内装有点像，反正它就是市内的市场，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卖一些生鲜，也有卖一些干货，然后它中间通常都会有一区那个算是用餐区，
用餐区
就是很简单的木桌椅啊，然后一个折叠椅这样子。跟我之前员工旅游去的时候是去那个函馆的早市，然后还有跟另外一个是札幌的二条市场并称为北海道三大市场。对，
那基本上我觉得呢，你去个地方一定要去当地的市场走一走。
对，它接地气啊，
接地气，而且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食材，就很兴奋啊。有没有在来北海道之前我就一直很想要成为海胆富翁。
就每天在那边许愿，每天在看说看攻略然后他因为我记得他的官方网站上他有一些地图，就跟你讲说哪些是圣手洞的店家。那圣手洞你要买之前，你其实你要先基本配备
买醋饭。
对，你要先买饭。没有，他去 有些只有几家店家有卖饭，那饭你可以选择白饭或者是醋饭。
我一定选醋饭的
然后你可以分大碗、小碗、特大碗这样子。
我应该是选大碗吧，
我忘了。
总而言之呢，我们就先买醋饭之后就去摊位去挑想要的食材嘛。那基本上我相信应该很多资料都有说大家比较推哪一间，或是哪一间人特别多那我们就直接 去那家就好了。
因为你把它想象成它是有点像自助餐的形式啦，就是你要去一站一站，然后去挑你想要的食材，然后把它盖上去，就自动饭。
你也可以不需要只在这一家挑完，你也可以到其他家挑完这样。
那我们是要付钱啊，
当然啦。
要付钱啊。
但是我们是在第一家就是把它全部都买齐，因为我觉得好像其实都差不多吧，
应该
差不多吧。我想要吃的都看到就直接就买了这样子，
店家比较亲切这样子。
对，也是比较亲切。没错。然后我们在那个挑完之后啊，我们就看到旁边就是有在卖所谓的帝王蟹。然后来之前阿亮就说你要不要吃帝王蟹，那我就是很犹豫，因为我想说其实它一只也不便宜，我对我而言不便宜啦。那我就想说这到底要不要吃呢。
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出国旅游做决定一个简单的心法。非常简单，一句话，来都来了。对，没错，问就是 all in 啊。我跟你讲，钱包捏就给他点下去就是对了。
但是基本上那个店家，我们去吃的那个店家啊，就是已经熟门熟路了，就是还会有个 SOP、嗯、就是你先
选，你看明显的感觉到他是个 SOP 在那里。
对，他好像帮我先挑了一只活蟹吧，
对，然后他先称重，
嗯，
然后称重之后他就会算价钱给你，问你说这个价钱 O 不 OK，
嗯，
OK 之后呢他就告诉你说，哎，我们煮这个蟹，他现煮，所以好像要大概30分钟左右
差不多，
可是我们实际好像没有等那么久、
哦、好像也是。
然后他定价完之后呢，他就问你说你要不要跟他合照。
我那时候吓歪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想，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太像，
太像你的天敌了。
我的天，大家知道我天敌是谁吗？是蜘蛛。是他是一只大蜘蛛在我面前，
巨大的蜘蛛。
我有点害怕，就是说、oh, no no no， 我不要。所以我们就在那边那个边吃剩手动，然后边等我们的蟹蒸好煮好这样子。
然后他煮好之后啊，他其实会整只煮好、嗯、他会端过来，
嗯，
就完整的红色已经变成红色的帝王蟹，然后问你说，还是要问你是要不要拍照、欸、你知道这真的是
这
真的是观光客的
习惯。这就是 SOP 啊。对，那我们就稍微拍了一下之后，他就帮我们，
然后拍完之后他自己还会拿回去，他会再收走，然后再帮我解开，
对，肢解，就是他肢解那些帝王蟹、嗯、然后把它剪开，让我们比较方便用筷子就可以去吃那个蟹这样子。我们两个点了一只，我印象中换算成新台币应该是3000块，
我记得是日币1万多一点点，
1万5还忘记，反正我那时候自己在心里换算差不多2-3千块这样子。欸，我必须要说它真的是蟹肉非常饱满，然后就是两个人吃的其实有点吃不完，有点
太
多
了，我觉得有点太多了。
对，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就是3个人吃或4个人吃差不多，因为我们吃到后来其实有点快要反胃了，
会有点腻啊。
太多，
会太多了，
因为它也不是那种养了很久的蟹，你知道有些蟹就是养了很久之后它那个肉质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饱满、
嗯、
它是从头到尾没有浪费一点空间的饱满，所以我们就真的是
结实啊，
很结实，我们就真的是很硬着头皮把它吃完这样子。
嗯，
然后吃完之后我们就逛一下市场，就是开始寻找我最爱吃的一个东西，叫做干贝糖。大家知道我非常喜欢吃干贝糖、
嗯欸、因为你知道我去年员工旅游的时候就去北海，也是去北海道嘛，然后在函馆的早市我就买了一大堆的干贝糖。各种、啊、我想说如果海关开我行李的话，会不会觉得我是来批货之类的。
因为我就是很久没有吃到这种干货啦，
因为我那时候我买不是只有买干贝糖，我还要买干货的干贝、嗯、
对对对。
然后那个店家很有趣，就是他其实那个干贝啊，他还有附食谱教你怎么样煮干贝。
但是你那个是在韩馆买的嘛？
对，我在韩馆买、欸、而且他有试吃，他就真的有煮好的干贝饭然后请我吃、啊、真的很好吃。
嗯，对，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就在买了很多干货之后呢，我们就心满意足的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呢，阿亮就做了一件事情。
对，这时候我就要做一个满意度调查。满意度调查就是握住李欧娜的手，
嗯，
然后看到是冷的还是热的，结果竟然还是冷的。你知道李欧娜很神奇，就是她吃完饭，就是如果这餐她很满意的话，她的手会是热的。但为什么我最近花了这么多钱吃这么贵的一只帝王蟹，为什么还是冷
的？我觉得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检测方法。脉络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之前啊，就是去吃，比如说去吃火锅或去吃一些热
烧肉烧烤，
或去吃火锅或去吃一些东西，然后阿亮就会发现说，奇怪，为什么像火锅这种热腾腾的东西啊，我吃完之后我手还是冷的。
嗯，
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做一个自己在心中默默做一些调查，就开始做个记录，你知道吗？最后就是他终于得到一个结论，就某一天我们吃完了一个有点小贵的烧肉之后，他就握着我的手然后说，我现在终于知道你吃什么会热了，你要吃贵的才会热。所以他那一天呢就是握我的手，想说我们吃的就是剩手冻加上那个螃蟹，其实也
帝王蟹
也不便宜，吃起来我的手到底是冷还是热呢？结果一测，哎，怎么还是冷的。
对，就不可思议啊。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啦、
嗯、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都是生冷的食物、
嗯、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那餐是我付的钱。那是花我自己的钱好不好？我要吃就是免费的我才热。
好、哦、
你这样懂了吗？
可是、哦、你真的是蛮难养的。是，你的饲养成本好高啊。
需要氪金好不好？想要氪金玩家好不好？然后总而言之呢，我们吃饱喝足之后呢，我们要往我们第真正的一个目的地，我们要去一个非常 我跟你讲，这不算是热点呢，不算是动物热点，
不算，
它算是牡蛎热点，就生蚝热点。我们要去后岸亭，
嗯，
那为什么要去后岸亭呢？原因就是因为呢，我看了那个白欣盈制作那个节目《
野
性
北
海道》，然后他有一幕就是在后岸亭那边找到十字虎。
就我不确定他的十字虎是不是在那里找到的，因为我有可能是他剪接，就是让你觉得他好像是在那里看到的。一个人吼对狐狸的执念有多狂，就看他的肉收能力就知道了。你知道吗？真的是李欧娜，他真的就是一直在看那个影片，然后看到最后，然后就是去搜那个影片里面出现的场景，然后我们就真的被我们找到在哪里。
看那个街景图，那我就一个一个翻，一个一个去比对那个地形，哎，终于被我找到那个地方了。
超神奇耶，他竟然真的把它找出来。
对，那为什么会为什么会这么想要去这个地方？因为十字虎就是在我的寻找狐狸经验里面还是零，还没有见过十字虎，
就是你还没有嘎嚓。
对，那基本上其实十字虎你说到底啊，它也就是红虎的另外一个面貌。
是啊，它是算红虎的一种，
就是它黑色素太自由奔放了，它黑色素有自由的灵魂，在背上会有个十字的那种黑纹在这样子。那我觉得哇，这个很特别，这个毛色我很想要看，亲眼看到野生的十字虎。
嗯，
那其实我就是杀到现场去啊，就是
现场有什么呢？现场就是水鸟大杂烩，
基本上都是水鸟没错。而且你知道我们在那边找那个十字虎的时候啊，有只海鸥就飞到我们后面那个灯上面，路灯上面那边嘎嘎嘎笑我们。这时候有被羞辱的感觉。
水鸟真的是蛮多的啦，如果你是喜欢看水鸟的，因为那边有很整批很纯的川秋沙。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就在港边，
对，
就在那个河海那边，出海口嘛，应该算出海口。
它远处有一点点流冰啊，所以它那边聚集了超多的水鸟。那这边除了那个川秋沙之外呢，还有一整群的天鹅。
这边超多水鸟跟天鹅的，怎么回事呢？我觉得好像我们来日本之后啊，看到了天鹅的次数啊，比以往都还要多。
真的是蛮多的耶。
我觉得就是，我冥冥之中就多到，就是我觉得好像我这时候应该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天鹅了。而且我没有想到会是在去日本北海道的时候要讲这种事情。
对，因为像我们之前去的北海道的一些地方都它很像官方都会宣称这个地方叫做百鸟飞来地嘛，但是好像台湾的话好像就没有了。对，
台湾可能就是黑冠马路飞来地吧。
地瓜飞来地之类的，
地瓜飞来地之类的。
简单介绍一下这边的天鹅好了，这边天鹅叫做黄嘴天鹅，又叫做 Hooper Swan， 它就是又叫做大天鹅啦，日语叫做 Ohakujo， 就是汉字写作大白鸟，大概有140公分到165公分高，然后长度啦，然后一翅膀展开大概205到275公分，整个看起来就是白白胖胖的，然后嘴巴黄黄的，然后前面是黄色的嘴，因为它是顾名思义嘛，黄色嘴巴，然后前面有个黑色的点。我们去了其他国家也有看到其他不同种的天鹅，
例如
荷兰那边我们有看到油鼻天鹅。
哦，油鼻天鹅是插在哪里啊？
插在嘴巴，就是前面有一颗很像肉瘤的东西凸起来，圆圆的一球这样子。
怎么听起来不是很美观？
听起来不是很美观，是蛮特殊的啦。而且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是在我记得是在羊角村那边的草原，你就看到就是绿绿的草丛上面会升起两只长长的脖子，
就是油鼻天鹅，
就油鼻天鹅。那时候也是蛮多的。那另外我们是有在澳洲有看到黑天鹅，
可是说实在的话，我看到黑天鹅第一个反应是姜母鸭，
因为它全身都黑的。然后黑天鹅顾名思义就是全身黑的嘛，然后嘴巴红的。
我比较少看到黑天鹅啦，印象中好像白天鹅出现次数比较多，
所以一般人可能对黑天鹅也蛮有印象的。
我比较少看到野生的黑天鹅。对。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冰岛也有看到。
冰岛是什么？
冰岛跟这里一样是黄嘴天鹅。
哦，你说到冰岛我就有印象了，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是在一个高原上面看到天鹅，它应该是我遇过天鹅里面程度最高的，就是最有高度的一只天鹅。两只是两只、哦、
是两只，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在
对对
算高原上面，然后它是有一个很像是融冰的湖面上面，然后是两只天鹅在那边游泳，
而且就没有人，所以非常的宁静。
它真的看起来会有所谓天鹅湖的那种感觉啦，就看起来真的蛮优雅的。但这里啊，我觉得北海道这里 与其说是天鹅湖啊，我们更常看到是田鹅。
有点好笑，是因为像我们开车的时候就发现，其实田里面看过去啊，会有一群天鹅坐在那边，要么在度孤，要么在干嘛，
把头埋到雪里面，可能在找东西吃还是怎么样，反正那个画面就是
很日常啊，很日常，
很日常，
很日常、啊，
就不是一个表演的画面了，知道吗？
就不会有那种像我们在冰岛看到那种哇，真的是天鹅湖那种感叹感，有没有？
对，你知道在台湾其实我有看过天鹅，但台湾的天鹅啊，嗯，其实也是田鹅，
所以你也在田里面看到的？
对，我都在田里面看到。我那时候是在，我记得是在台东，然后我看到一整群的小天鹅，嗯，小天鹅跟黄嘴天鹅长得其实有点像，只是黄色的部分比较少一点点。那时候我就有拍的都是一些很奇怪、很搞笑的画面，你知道吗？嗯、就是。也是在田里面烂泥巴的田，然后脖子缩起来，不然就是脚抬起来那边抓痒，就是一些很奇怪的画面。不知道在有田的国家里面看起来好像都不是很厉害的画面。
我觉得就你不能说是不厉害，而是说就是它就是当地的一种风情，
日常，就是一种日常，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简单平凡的小日子，这样子大概是这种感觉这样子。
这个地方除了天鹅之外啊、嗯，就还看到一个 我自己梦想中的鸟种清单里面、啊嗯、就是一只虎头海雕。
虎头海雕不是应该是要在知本知床
知本在台东
知床知床那边才看得到吗？
对啊，但这边也有，就我特别找了一下，就我想说哎、嗯欸、有溜冰哎、欸、然后又是比较偏海边的地方、嗯、那应该有机会吧。嗯，哎、欸、我真的找到了一只虎头海雕。
所以你有拍到吗？因为
我有拍到，
我没有特别去找。
对，你知道虎头海雕啊，全长大概85公分到94公分，然后翼展大概有2米2到2米5，
其实还蛮大只的。
对，它其实跟白尾海雕差不多大，然后它全身、嗯、然后全身是黑黑的、嗯、就是肩膀尾巴跟裤子是白的，所以其实那个配色看起来蛮时尚的。然后它有一张黄色的大嘴，可是你知道那个黄色的大嘴啊配上它的脸啊，就看起来有点呆萌感。
可是我觉得就是猛禽很容易就是他一不小心就
呆萌。
对，像大冠鸠也是。欸，大冠鸠没有不小心，他本来就呆萌。
但你知道吗，这一切啊，这些种呆萌感啊都跟我无关。为什么呢？因为我拍到的那一只啊超级远。
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欸，
远到一个不行。欸，就是芝麻大。你知道我根本我能判断它是虎头海雕完全是因为它是黑白配色的。
哦，所以你不是有用望远镜去看吗？
我望远镜其实我只看到一个黑点而已。嗯，我是用那个相机长镜头拍完之后，然后放大、哦、放到极限才发现说，哎、
哦
欸，它是只虎头海雕。
哦，但也算是有看到跟拍到，只是不是那么的理想這樣子。
但就是真的是一个就是纯记录而已。
对，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还记得我们来这边是要干嘛的吗？
看十只虎啊。
但是没有拍到嘛，对不 对？然后就是这天就是非常的傻逼兮，就觉得哎、欸，其实天鹅。我也没有特别想要去拍它。
你对水鸟都不感兴趣啊。
对，然后
对水鸟都无感，
还被海鸥嘲笑，然后就有点
拍到虎头海雕又超小。
对，很小，就觉得好像
奈米雕，
什么事情都没有成功，就有点孤单寂寞的想说好啦，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要准备入住我们接下来的住宿的地方了。嗯，没想到我觉得我们这次回去的车程就抓的有点时间不是那么的准确，因为我们嗯，开车就发现其实好像到串路这边这一带的交通啊没有那么的
友善。
对，就变成说我们路上有点耽搁了这样子。那我们跟那个房东原本约，比如说可能约了下午
4点
吧。对，那我们大概4:05才到。嗯，就中间有点小延迟啊，到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讲、嗯、我们在抵达这个住宿的地方之前的那一段小路啊，是我们这趟旅程有史以来开过最滑的一条。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订的这一栋啊，它其实有点像是森林小屋。嗯，它是位在一个靠近鹤居村的一个小社区、嗯、然后这个社区旁边再岔出一条泥土路才到一个很像私人林地还是什么里面的一栋小屋。
就是那个路，然后阿亮一开进去整个车头全部都偏了，所以他赶紧就是修正这样子。欸，大家真的要注意，就是如果你看那种林间小路，真的在冬季
就不是一般的社区道路的，
在冬季结冰的话要特别注意，不要太快，特别是你转弯的时候，那真的会 一下子就觉得嚇嚇这样子。好，那这一间呢，就是之前有人在限动问过我们到底是住哪一间，感觉好诗情画意哦的这一间、欸、但大家先不要急，且听我娓娓道来。 没想到到这个地方就是另外一个一些奇怪的故事又开始了。
嗯，我们订的这一间呢、啊、是看起来蛮不错的一间小森林里面的小木屋。
嗯，没错，我也看照片，我也觉得好很不错，感觉
很不错。然后我们就跟房东联络，中间的这个过程，来信的过程啊，我都跟他用英文，嗯、但他每次回信呢，都回给我日文。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真的英文不太好，但他可能用翻译软体怎么样的还是回复给你了，
对，
这也算是有做他应该做的工作啦。
所以想说 OK 那就算了，然后反正我们去到现场啊，我就跟他打招呼嘛，然后就跟他要跟他拿钥匙，然后我去到现场看他，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欧吉桑啊，他不是日本一般的欧吉桑哦。
怎么说？
你知道就在他身后停的不是一般的日本国产车，因为我们在日本他看到什么 Nissan、Toyota、Honda 这些东西、嗯、
对，
没有，他后面停的是一台银色的 Jaguar， 然后他自己本人就是矮矮小小，然后撑一个拐杖，你知道吗？他看起来就像是连续剧里面会出现的总裁之类的，你知道吗？
你这样讲好像我可以对得到某些角色感觉，
是不是？是不是？
对对对，
是不是？他是一个很鲜明的角色，然后呢，他完全就没有要讲英文的意思，所以我今天跟他 check in 的同时啊，在拿钥匙的同时啊，我都是很艰难的用翻译软体，然后用很我所知有限的日文拼凑出一些单子在沟通。
我跟你讲，那个现场状况是怎样呢？就是我记得房东，我先问你说啊，你会讲日文吗？然后阿东说我不会，然后。阿拉也问他说那你可以讲一点英文吗？房东说那我不会。那我就想等等你们到底在怎么沟通呢、就是、
所以我们就讲中文了。没有并没有。所以他就是东拼西凑在沟通啊。
嗯嗯，但是我觉得这很神奇的地方哦，就他讲他的日文，我讲我们的英文，哎，我们还对得上、哦，
对对对，
频率还对得上，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
这是蛮神奇的。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房东手上有一些东西，那我就摸不着头绪，为什么他要拿那些东西呢？
这是最尴尬的部分。就前面 check in 的部分都还 OK、嗯、就最尴尬的就是我们现在要拿后面的部分。我们 check in 的当天是2月14号、
嗯、
AKA 西洋情人节，也就是俗称的有伴男性求生技巧考验日。
靠腰。
你知道吗？就是 为了避免啊当天野外行程共估，导致李欧娜心情太差、
欸、已经共估了。
对，所以我是不是很有先见之明？我是在这里安排了一个保险室，你知道吗？我在订房的时候啊，事先订房的时候我就写信去，我就很客气的问那个民宿的主人说，哎、欸
嗯，
那天是情人节啦，那能不能可以帮忙在当天帮我准备玫瑰花跟巧克力哦，然后你报价给我，然后看是要刷卡付现怎么样追加钱都可以哦，然后他也答应了哦。
嗯
，OK， 好。所以一般呢，我们预设的情景应该是哎，你开门进去，然后你就会突然发现，哎呀，你的桌上还是床上有一束漂亮的玫瑰花，还有一盒精致的巧克力在民宿里面，对吧？
嗯，
就你预设的画面应该是这样子吧。哎，还真的是惊喜呢！你以为是惊喜是这样子，结果还真的是惊喜。你知道吗？他老兄直接在我们拿钥匙的时候面交给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哎，那户外-6-7度、四下无人的森林里面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搞得很像毒品交易一样，你知道吗？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画面，我就心想说，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就心想说，奇怪，做那个民宿主人之后顺便卖花吗？还怎样？我又搞不清楚什么状况。
对，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在卖花呢？因为呢，一般人家送花是送整束包装好了，很漂亮，对不对？
嗯，
他老兄提给我的12朵红玫瑰。
你还去数、哦、
你知道没有，那是我 order 12朵的、
oh.
他老兄拿给我的12朵红玫瑰是一只一只一只单只装，然后装在一个橘色塑胶袋里面的。
重点是就是我看到这个场景啊，然后我就心想现在到底怎么一回事，其实完全没有跟情人节联想起来。然后是后来就是我听到房东说 chocolate，
嗯
，chocolate 什么之类的，你总是问、我说有玫瑰花、巧克力，可以啊，是情人节哦。
现在你在恍然大悟是吧？
我才恍然大悟，不然就前面你们那一段在那边纠结，我在不知道你们在干嘛，
在那边跟他数钱，你知道吗？
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在户外没有人的森林里面跟他数钱，跟他点货。
好，那就阿亮的一番心血在此刻完全就是没有变成从惊喜变成惊吓吧？
对，这真的是惊吓。
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啊。但我觉得可能第一个就是这个不是他本来应该要做的服务，所以你不能要求他。第二个，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其实也蛮单纯可爱。
我也没有强求他，因为我来之前其实我有 Google 串入那个地方有没有 花店，它是有花店的。
他可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不能去要求别人的服务版就不是应该他做的事情，好不好？就是这样。但是以后知道了，以后你可以不用这么做，
对，
你直接包红包给我就好了。
我觉得这样比较直接一点。
好啊，总而言之，我们就进来这个森林小屋了。哎，这个森林小屋呢，其实进去感觉还不错，就是空间蛮大的。
它蛮大的，
有分一二楼，但是我觉得你说一二楼吗？我觉得二楼比较看起来像是
夹层，对，那是算是有点阁楼 penthouse 那一种。
如果你今天是四个人住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有
床位比较挤，
床位比较
空间绝对够，因为空间超大，它是一个开放式厨房嘛，然后它有很多的落地窗，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看到外面的景色。
但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在这边待了 三天两夜嘛，对不对？
对，三天两夜。
我坦白说，我先说一个结论，就是我其实睡得没有很好。嗯，第一个是他床是那种我觉得不是很稳的床。嗯，第二个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虽然是森林小屋，但他四面都是落地窗，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不适应，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被人家看光光，
被森林包围这样子。
而且就是你知道
太开放，你会觉得很像什么东西跑出来，是不是？
而且在晚上的时候没有灯的时候，外面其实是一片漆黑的，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可怕。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很像待在姜饼屋里面，你知道，就是那个圣诞节做姜饼屋不是会做一个房子之后，然后用一个什么玻璃盒把你套起来嘛？我觉得我好像住在那种地方的感觉，是在森林里面，有没有更像了？但是那时候其实我看到这间房子的时候，我第二个想到的点就是啊，都透明的窗户是不是很容易会有窗纱？
对，
对，我那时候想说是，哎，它在森林里面，因为现在冬天可能鸟还不会过来吧，我在猜。可是如果你
我觉得夏天也比较有机会，
夏天的话，如果你全部都是透明的话，是不是很容易造成窗纱？
他应该要跟他反映一下，就是可以。
有可能从来没有过之类的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那天呢，晚上其实附近没什么可以吃的餐，有啦，可是你要拐一下弯啦，这附近的餐厅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去唯一的一家便利超市买了一些下酒菜什么的，就回来解决了一餐。
因为中午吃的太饱，中午是胆固醇富翁啊，
对，中午真的是太饱，然后晚上吃这样子也还 OK， 就差不多就这样子。因为重点是我们隔天要开始去找我们的一些动物。其实我们记得我们那天晚上其实是好天气，
好天气，
对，觉得好像还不错，所以呢，我们那时候晚上特别做一件事情。
欸，我用热像仪去稍微去扫了一下户外，
因为我们周围是森林啊，有没有？我们就想说，欸，会不会有东西来，要不要听一些声音什么的。欸，结果
什么都没有啊。
欸，这一天真的是零收入。欸，今天完全没有收入的，
大家都去过情人节了好吗？
没有要理我们这样子吗？那总而言之，我们把重心放在第二天，第二天我们就要去找每个人来到这边一定会看的丹顶鹤。
对
啊，讲到丹顶鹤这件事情呢，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哎，丹顶鹤呢叫做 Red Crown Crane， 然后日文叫做檀鹫，你汉字就写作丹顶啦。那它大概140公分高，然后翼展大概有240，算相当大的鸟。就是你跟苍鹭比起来，苍鹭在一般人我们觉得是已经蛮大的，它比它还要再大上蛮多的。然后呢，在这里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两个误会，对于丹顶鹤两个误会。第一个就是它的头。
它头怎么了？
丹顶鹤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头是红的，可是你知道它的红那个头上那个红啊，不是羽毛哦，是裸露的皮肤
哦，
而且
是、哦、
而且是它其实是一颗一颗小小小颗一粒一粒的那种鲜红色的皮肤，所以它其实看起来蛮密集恐惧蛮恐怖的。
你是说像是那种油之类的东西吗？
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块那种红色的超吸水抹布，然后放在头顶上的样子，就是一粒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很多很密集一粒，然后放在头顶上，
像豆豆鞋吗？
类似那种东西，你知道吗？然后丹顶鹤一开始其实它头顶上是有毛的，可是随着它年龄逐渐长大，那它头上的毛会慢慢的掉下来，就是慢慢的变成红色的。对，它其实是秃头。
它都太好可怜了，
它其实是秃头。
它头上长东西还秃头。
对，神奇吧？这是它第一个误，第一个大家对它的误会。第二个误会是呢，它尾巴不是它尾巴。
什么意思？我不懂。
就是呢，丹顶鹤它全身是白的嘛，然后脖子还有屁股那个尾巴那个部分是黑的。就一般你会觉得说它的尾部那里有一撮，停下来的时候站着的时候它尾部有一撮黑色的 一丛很像尾巴的那个东西，
嗯，
那个东西其实不是它的尾巴，尾巴 那其实是它的翅膀的后端，它的翅膀的二级和三级飞云那个黑那个地方是黑色的，然后在它收起来的时候呢，会形成一个很像尾巴的东西。
哦，
你知道它真正本人的尾巴是白的哦。
哦，
这是大家对它的第二个误解。
好了，了解这个丹顶鹤的小知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其实呢，对于北海道而言啦，丹顶鹤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不是只有在这边居住哦。它其实跟这个当地有非常重要的历史脉络。
对，丹顶鹤的族群啊，它其实有分为两大支，
嗯，
一支是东亚大陆，就是中国东北跟俄罗斯那一带，然后这个地方的丹顶鹤它是候鸟，
哦，
意思就是说它是会迁徙的，就是冬天的时候是从会到南方，然后夏天的时候会到回到北方。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北海道看到丹顶鹤都只能在冬天看到吗？
不是，我刚刚想说会迁徙的是东亚大陆，是中国东北跟俄罗斯的，
哦，
日本的北海道这个地方是留鸟，它只会留在日，
哦，它
就只会留在北海道而已，嗯，它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像台湾之前也有跑过出现过丹顶鹤过，那应该都是迁徙族群那一边跑来跑去的。丹顶鹤它的学名叫做 grass blah blah blah， 拉丁文的意思呢，它其实就叫做日本鹤，它是一个唯一在日本繁殖的野生鹤。日本有很多种鹤，但是它是唯一一个在日本繁殖的野生鹤，嗯，然后它在1964年的时候呢被指定为北海道鹭鸟，也就是道鸟的意思啦。
哦，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升官耶。
对，官方身份确定，
确定了它的那个重要性，这样子。
对，
代表性。
它夏天的时候它会分开来，然后在 各自去那个湿地里面筑巢啊育雏，然后冬天的时候它们会比较会集结在一起，然后会靠近村庄。
嗯，
它在野外平均的寿命大概是30年左右，嗯，如果你圈养的话可以到50年，嗯，所以它常常会被当作是那种长寿啊幸福的象征。可是你知道实际上它不是一直都很幸福，
活那么久干嘛呢？
就觉得累是不是？
对啊，这人生很难耶，鹤生应该不简单吧？
不简单，超级困难的，嗯，你知道在川路这个地方你可以常见的知名的拍摄的景点有几个，嗯，第一个是伊藤鹤居，
嗯，
一个是鹤见台，另外一个是鹰羽桥，那都是在鹤居村这个地方的附近周遭。
嗯，
那这些拍摄的地方有个特别的点在于它有些它是有在喂食的。
嗯，对，我们讲到喂食，丹顶鹤算是野生动物嘛，对不
对？
然后大家就觉得有点那个搞混，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们不是都讲说野生动物不要喂食嘛？那为什么这边可以喂食丹顶鹤呢？
因为它其实有个脉络在的，嗯，因为它在以前呢，啊，丹顶鹤在江户时代，也就是在1603到1868年这个时代，嗯，它在北海道是很多的，就是甚至在关东地区也能够看到它们。可是你到了明治时期的时候，在1868年到1912的时候，他们就是遭到过度猎捕，然后栖地又被开发，导致数量急剧下降。后来啊，他有一段时间几乎是没有人再看到他了，
嗯，
就大家人们认为他在大正时代大概就1912年到1926那 这段期间就已经灭绝，因为没有人再看到他们了。
嗯，
But 人生就是这个 But， 在大正时代的末期，大概1924年左右啊，北海道东部的川路湿地重新发现了大概有10几只。
哦，这就很珍贵咯。
对，这就很珍贵，所以就后来他们就开始，因为他有一度消失掉了嘛，所以又被发现，大家就知道说啊，失去的东西很宝贵，所以就开始会有一些保护的政策出来，然后在1935年的时候就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嗯，然后1952年的时候被指定为特别天然纪念物，
又升官了。
对，又升官了。就变成从 SR 变成 SSR 这样子，嗯，然后就从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就采取了一些保护的措施，
嗯，
然后就有开始，欸，想说怎么样富裕他们。他们后来有做了一连串的一些富裕政策保护措施，但是后来就是发现在1952年那时候，欸，那个在阿寒跟鹤居村这个地方的喂养政策，投食喂养政策是有成功的。
哦，所以就发现说其实给他们一些食物来源，对，
有助于族群的
数量
增
加。
对，
OK， 好。
然后再在后面就是陆陆续续就是1981年，嗯，那个环境局就开始了一个喂食的一些保护计划，然后1985年就是日本野鸟协会有特别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嗯，
然后就是帮助这个地方的鹤居村这个地方 我的丹顶鹤数量增加这样子。
但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帮助一个物种，就是赋予它，不能说赋予，就是帮助它，就是族群能够更
加
的稳定之类的。那实际上其实你一定会跟人有一些冲突啦，
对
不对？因为农夫作物如果被鹤吃掉怎么办呢？他们不会生气吗？
冲突啊，就会一些冲突产生，而且就是你鹤群数量增加之后，其实就会造成一些人跟鸟之间的一些冲突嘛。
嗯，所以他们才会就是与其说确保栖地是一部分，然后确保人与鹤的关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
对
对，
对，
基于就是要保护丹顶鹤这个理念呢，然后他就成立了在伊藤鹤区这个地方成立了丹顶鹤保护区，然后就是做一些喂食，然后还有一些教学的一些活动。
嗯，
对。
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隔天去的第一站就是这个这里嘛，对不
对？
对，
他们会在每年的11月到3月食物比较少的时候就开始投喂，然后从原本的只有一对丹顶鹤，然后到现在大概接近有在300多只左右了吧。嘿，那自然中心是促进丹顶鹤跟栖地保护的基地啊，然后就会常会有一些义工啊在这边提供一些教学，还有一些训练，这样
生态保育的教学是不可少的一些活动，让民众对于丹顶鹤的保育有更深的认识。那我觉得呢，其实从我们就现场的情况来看呢，的确蛮多游客就是为了看丹顶鹤来到北海道的。
对，
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促进了一些观光旅游的动力这样子。所以算是经济有循环吗？
算吧，算，就是你有达到保育的目的，然后你也有拿到地方这边也有因为这样子而获得一些商业上的成长，或者是经济上的成长这样子。
但是可能因为这个计划其实也是之前制定的，可能随着时间时代的更迭这样子，它有需要一些
修正的一些地方，
调整的地方，就是未来他们可能会要去讨论的一个方向这样子。就我们看到的现场状况而言啊，好多人哦，其实不是很喜欢
因为游客也很多，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人，不是偏僻，我
边缘的人，
边缘的人，我是哀
人，
我彻底的哀人就是我到个地方如果发现人很多的话，我其实会觉得不舒服。特别是我在拍野生动物的时候，然后伊藤鹤区这个地方呢人超级多的，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拿着大炮，就在
大炮小炮手机通都有啦，
已经把那边围起来，然后等着那个他们要喂食的时间，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又有小朋友来校外教学，
对
所以就是更多的人了。
对，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看到这么多人，其实大家都在拍，只要有鹤，因为其实有些鹤已经先飞过来了啦，然后鹤过来他们就拍拍拍，然后那个相机声就啪啪啪，
因为它其实是有唯一一个空间出来的，人是在栅栏外面的，然后鹤是在另外一边。
那在我们看那个喂食，他们在喂食那些丹顶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丹顶鹤啊，吃着吃着就跳了起来哦，为什么呢？
有些时候他们是有点像是求偶，然后有些是就是透过叫声和舞蹈，然后就是跟对方社交。
哦，算是一种情欲流动吗？可以这样讲，
算是吧，算吧，
社会性的社交活动这样子啊。那我觉得大家对于丹顶鹤会觉得比较正面，也比较多正面的意涵，是因为有人说它是一夫一妻制的，就是感觉很忠贞这样子哦，象征很爱情的忠贞这样子。
而且一对看摆在一起看就很好看啊，看起来画面很漂亮啊。
而且其实你会听到它时不时会发出一些声音，会仰天，就那也不算长，
仰天长啸，
不算长啸吗？
仰天乱叫，
仰天乱叫，群鸟乱叫这样子，此起彼落，
声音蛮大声的。其实现场，
其实坦白讲，我们那时候就是还在那个石胜第一温泉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听到它的叫声，
远方传来，但这边比较近，所以比较震撼一 点。
它是一个一定会一直刷存在感的鸟，对，我觉得它其实蛮吵的这样子，
跟我们去澳洲有得比啊，因为澳洲的鸟也是这样，都超吵的。
但是因为你知道这是在雪地里面，所以它听起来，
所以看起来比较浪漫。慢吗？
比较空灵一点可以这么说。然后呢，当工作人员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群E，就是 MBTI E开头的那群鹤，会先第一个手刀冲过去，就开始在那边
吃吃吃吃
吃
吃
吃
吃。
然后我这时候就看到大家就是不停的去拍他们啊，因为有些人吃一吃之后会开始有一些自由的灵魂，就开始在那边跳舞啊干嘛的，所以大家就把握这个时间呢去捕捉他们的倩影这样子。 但我个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并没有像阿亮或是其他人就是挤在海景第一排就是很努力的去拍，我反而就是默默的走到旁边，我说啊人好多我真的受不了到旁边。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呢，当天在现场边缘的不是只有我还有其他鹤哦，跟你讲
边缘鹤，
边缘鹤出现了，同场加映另外一个朋友，新朋友，他叫做白枕鹤。你知道这丹顶鹤群里面就只有他这一只白枕鹤，所以那个现场显得他非常的不一样，
鹤立鹤群。
对，没错，他就是鹤立鹤群的一个物种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什么是白枕鹤好了。
白枕鹤就叫做 white-necked crane， 然后它就是它其实大小比丹顶鹤小 一咪咪，小一咪咪而已，然后它我觉得它的颜色就是丹顶鹤配色的反转这样子。
怎么说？
就是丹顶鹤黑的部分它就变白的，丹顶鹤白的部分它就变黑的，大概是这个样子。
它我觉得它不见得是完全的反转，我觉得那天那个场景是这样子，因为其实那天雪很白，然后你知道丹顶鹤身体几乎也都是白色的嘛，所以看起来就是丹顶鹤好像就是是背景的一部分，它反而会衬得这只白枕鹤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主角，因为你知道白枕鹤的身体是黑灰的渐层。我那时候当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只白枕鹤跟其他鹤比起来，它更像一幅山水画。水墨画的感觉，
所以它比较渐层的部分比较多吧，
我觉得是因为它会趁着它反正就是在那背景里面，在那背景里面更加的突出，我自己会这样觉得啦，而且就是我觉得我跟它在同一个频率上面，
对，
就是边缘的因为你知道 那群鹤大多数的鹤就是看到食物出来就冲过去嘛，但只有它在那边一边在边缘那边的就慢慢看人家眼色，然后就是那慢慢慢慢，然后好像是等着大家都吃了差不多之后他才慢慢慢慢走过去。我一度想说他有没有被排挤，因为他长得不一样，会不会
因为他就不同种的鹤啊当然会被排挤是很正常的。
但我发现就是也不是所有丹顶鹤都很依啦，就是还有几只留下来陪他觉得好温暖有没有那我就发现
边缘人聚会这样子，
就是可能是那个饲料撒差不多的时候啊他才慢慢慢慢走过去。因为其实我们前后去了伊藤鹤居去了
两次
、我都有看到他，他这两次呢都是呈现一模一样的行为，对，我就觉得说，我们
在别人家的地盘就不要抢出头嘛，
对，而且我觉得说大家如果抢拍那个丹顶鹤，其实你也可以稍微观察一下这鹤当中是不是有些间谍鹤间谍丹顶鹤，好，可以观察一下他的行为。那我个人就是我当天的感觉啦，比起丹顶鹤我觉得我更喜欢白枕鹤。
你就喜欢特殊的东西啊，
我喜欢不一样，我有小众的优越感好不好但是说到丹顶鹤，我们回归言归正传啦，其实丹顶鹤我们刚刚讲嘛，它在这边生活虽然它已经被列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种，我们给它一直升官升官再升官有没有，它其实有很多的威胁在。那我后来就是在自己在研读一些资料就发现说它其实它会有些意外的因子，比如说我们在路上很常看到一些警告标语说你要小心鹤飞出，就是会有那个要小心鸟啦，小心丹顶鹤会出来嘛，因为表示说这边的丹顶鹤很容易出车祸，
对，
那出车祸的话可能就会你知道翅膀断了或是脚断了，他们就很难再回归到原本的生活里面了。
冬天的时候他会群聚一起来吃东西，但是群聚其实就会有一些疾病的风险啊，
比如说禽流感，
对，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隐忧，因为你知道最近其实好像美国那边禽流感也是爆发的蛮严重的这样子。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呢，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白信的野性北海道啊，他有特别提到说就是鹤居村应该说北海道的那些地方啊，有些地方的电线会用黄色的一些材质把它标记起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丹顶鹤会去撞电线就会死掉，所以他们用那个材质就是警告丹顶鹤说，哎，这边很危险，你不要再过来了这样子。所以我到现场的时候我的确有看到电线上面是有黄色一段的这样子。
我没有注意到，这
我有注意到，因为我不是跟你讲我影片看很多次吗所以我要去验证啊，
果然影片真的背得古怪烂熟呢。
但那除此之外其实有些研究也会发现说其实丹顶鹤在这边也会有一些金属污染， 就他们的身体或是他们的一些、哦、被人家研究发现说它是有些金属残留的部分，甚至我印象中好像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还是什么的，好像在2000几年的时候他们还曾经水银中毒过
啊，就是跟人类共存多多少少会遇到这些风险吧。
但那我们刚刚讲嘛，就是它历史脉络是那样，所以一直有喂食的一些、工作在嘛、那其实最近也是有人在讨论说其实它的数量已经蛮多的了、那我们还要继续喂食吗？那关于这个讨论，其实当地的一些居民啊跟一些制定政策的人其实好像有一些有想法想要就是更改原本的一些投食的计划这样子、那我记得我们在右派那一集有特别提到丹顶鹤这个状况，我的那个单集里面应该还有一些叙述里面应该还有一些
其他的
资料连结可以给大家去参考。如果你对就是喂食野生动物这个议题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你可以回去再听那一集。所以呢这一天我们就是基本上上半场就是先来那个伊藤鹤居这边看一看，
晃一晃。
其实我们中间有去英语桥，
有
稍微去看一下，
就探路啦，因为那一天天气好像没有到很好，我想说哎、明天好像天气会稍微好一些些，所以就先过来探路。
我印象中那天虽然说没有下大雪，但是是算是阴天吧，就阳光没有特别透出来感觉、那我们就拍完赫赫之后只好去另外一个神秘的地方，
神秘的小地方，
我们下集再跟大家讲我们去了哪个神秘的小地方，那个小地方我们一去再去差点滑倒好了，我是李欧娜，
我是阿亮，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